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但如果我们要是存心不正，如果有不圣洁、不纯正的动机，我们所祷告的必然徒然，神不垂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有时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看到很多热心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为主做了许多的大事，可是我们的评估也许并不一定准确，因为神不一定也做同样的看法。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样，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有权威和地位，也德高望重，对于别人更是十分的尊敬。可惜在耶稣的眼中，这些人却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受到了耶稣的责备。这是因为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指出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表，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将来的奖赏这个主题，指出我们内在的动机跟将来所得的奖赏的关系，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到天上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奖赏呢？神会把怎么样的奖赏赐给你呢？你认为今天你的生活和工作能够为你得到多少的奖赏呢？又是怎么样的奖赏呢？你是否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的成就跟别人做比较，心中筹算自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奖赏，还是对方可以得到比较多呢？我们是否觉得某个人他会得的比我多，而我自己即使尽上的全力也比不上别人所得的奖赏呢？是否你心中常常会思想这一类的问题？到底神是怎么样审判信徒呢？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今天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得到的奖赏吗？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永恒的奖赏这个题目。当我们面对永恒的审判的时候，有四件事很重要，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将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所过的一生向主交账，然后接受主的奖赏。主耶稣要按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按着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评定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真理认识的比较多，主对他们的要求也严格，比那些对真理认识模糊不清很肤浅的人当然是不同的。主耶稣不会要求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等同一个已经信了他50年、40年的信徒，那是不公平的。同样的，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机会也不一样，我们有没有把握，有没有善用呢？此外，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态度又如何呢？主耶稣要按着这三方面来审判我们，然后给我们奖赏。至于第四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生活的动机，我们做事的动机。原来，动机也是神看重的，在神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主耶稣给了我们教导以及重要的警告， 是论到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正确方法去行事。好，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以上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耶稣在这里和门徒所谈论的是一些善行，是施舍的行为，是正义和好的行为。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一章经文里边提到了三件事情，就是施舍、祷告以及禁食。这三样都是好的，都是神所喜悦的行为。可是主耶稣的教导怎么样呢？或者说耶稣是怎么样看待这些行为表现呢？对犹太人来说，施舍是一种非常伟大、极为崇高的行为，所得的评价也是凌驾在其他的善行之上的。这是因为法利赛人他看施舍给穷人是宗教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崇高的美德，所以这是他们所推崇的。要评价某个人他是否是热心的宗教分子，其中一样不可缺少的就是看他有没有施舍的表现。因此当时的犹太人都积极的施舍，因为知道可以蒙神悦纳，可以获得神的称赞和喜悦。但可惜犹太人在许多观念上是带有偏差的，像他们以为就可以用善行来取悦神，借此获得赦免，作为抵偿他们犯罪的一种功劳。那这样显然是错的，但是犹太人他却这么做。另外，犹太人在施舍的事上，除了希望得到神的悦纳和称赞之外，他们还希望同时获得人的称赞，人的欣赏。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里，施舍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但是主耶稣要指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动机必须正确，才可以得到神真正的悦纳。如果心术不正，动机错误，即使这么做了，即使是施舍了，神也一样不悦纳。这是门徒必须知道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主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留意这最后一句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原文圣经里边是翻译作他们已经得了他们全部的赏赐，是全部的赏赐，他们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全部的赏赐。而原来的希腊文就是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付清了款项，好比在银行或者在一些买卖和商业的交易中付清了所有的款项那样，获得了全部的赏赐，就好像一次付清款项那样，再没有余额。主耶稣指出，那些把自己的善行张扬出来的人，要以施舍的善行来显扬名声的人，他们在会堂和街道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些事，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已经及时获得了人的称赞，因为大家都晓得，哦，他在做善事，他正在周济穷人，他正在施舍金钱。那么，这在神看来呢？神就算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赏赐了，所以神就不再理会他了，就不再给他任何额外的奖赏。理由是什么呢？他已经在人那里得到了所有的了。将来到了天上，那些当日在大街小巷所做的显扬名声、坐在人前的施舍， 将不会得到任何额外的赏赐，因为在地上他已经得到了全部了。那是从人来的奖赏，是从人来的称赞，却不是神所给人永恒的赏赐。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留意，我们不要故意把这些事情做在人前，不要爱慕虚浮的荣耀，不要贪恋从人来的奖赏。我们大可以像法利赛人那样，把善事做在人前，讨人的欢心，得人的称赞，但是你不要希望神纪念你，或者神将来给你什么奖赏，因为神不会赏赐这样的人，因为他所做的不真诚，他不过是借着施舍作为一种手段来获得人的称赞以及虚浮的荣耀。那么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所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到底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有左手跟右手，有的时候我们用一只手做事，但是多数时候我们是两只手一块做事，从来没有人做事是左手跟右手相违的，是两只手一块做一块完成，两只手是一起的，是合作的，非常有默契的。我们把东西捧起来，我们端东西，我们包东西，或者做其他事情，都是左手右手一块合作的。耶稣在这儿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施舍的时候，你要做的不知不觉，做的很自然，你不必刻意去记着或者经常想起，就好像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那样。耶稣的意思是叫我们做了就忘掉它，很自然的做，理所当然的做，就是这句话的精义。要是我们是刻意的怀有动机的施舍，付上的心思去关心那有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做的善事经常提起来，经常想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我们应该抱有的态度。主耶稣要我们在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绝对不是对那些领受恩惠的人说，啊，你要记住啊，今天你所有的都是我的牺牲，都是我施舍给你的。我们不能这么说，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得到对方的注意，得到对方的感激，得到对方的称赞。要是我们这么做，神就只好在我们这件善事上盖上已经父亲的印章，他就不再给我们任何的奖赏。虽然施舍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好事，但由此可见，我们不但要留意我们所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的时候所抱持的动机跟态度。将来主耶稣要审判我们的是我们的动机。要记得，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去做所有的善行，不然的话，我们必然会有所损失，因为做了却得不着任何神的称赞跟回报。弟兄姐妹，荣耀和能力都要归给耶和华，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我们不要窃夺神的荣耀，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是神借着我们去做的。好，跟着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这是一段论到祷告的一段话语。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主耶稣不是禁止人做公开的祷告，使徒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儿教导人怎么样在公开的场合中祷告。另外呢， 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公开祷告，比方说在行神迹使五饼二鱼喂饱超过五千群众的神迹当中，主耶稣是先祝谢才分给门徒和众人吃的。在马太福音14章19节经文记载，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可见公开祷告并没有什么不妥。耶稣在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过程里也是这样公开祷告，他跟许多人站在拉撒路的坟前，然后耶稣在许多围观众人的面前就这么祷告，祷告之后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因此在公开场合祷告是可行的，并没有不对，但是重要的却是我们的动机，这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留意的。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问题在于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所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检讨的事。许多时候我们会在公开场合祷告，或者做一些简短的祷告，或者为一些特别的事情祷告，然而当我们私底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告诉神，向神倾心吐意，把我们心事向他倾诉，我们又可以为许多人祷告，把我们的感受和想法告诉神，这些都是我们在私底下可以做的事情。那就说我们要看环境的需要，看当时的场合来决定到底我们是适合公开祷告呢，或者是私下祷告。主耶稣提醒我们在独处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父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另外呢，主耶稣又提到外邦人，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来祷告这个问题。耶稣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必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因为我们在祷告以前，我们心中所存的一切，我们一切的需要以及我们说的话，神早就知道了。那就说祷告不是向神报告，唯恐神不晓得，祷告是来到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且认识到神是万有的主，神知道一切，他供应我们需用的，我们就存着信心倚靠他，仰赖他。祷告是向神表达我们这颗倚靠的心，表达我们需要主，而不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报告我们的处境，好像神不知道。所以祷告上基本上是私人的个别的，因为我们把心事告诉神。有些人从来不做公开的祷告。曾经有一个很属灵的弟兄，他信主50多年，但从来没有在聚会中开口祷告，即使有人请他起来带领祷告，他也屡次推辞。他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做公开的祷告，他生怕自己表现自我。后来经过牧师的教导，跟他一块儿查考圣经，他明白了，他才肯在公开场合祷告。而他祷告总是那样的诚恳，那样的迫切，不是为了表现自我，而是为了别人祈求，求神赐恩给这个人，求神开恩供应那个人的需要。所以他没有假冒，他也不显扬自己，他更不愿意得到别人的注意，他是忠心的为他人代求，用神所给他祷告的权柄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当然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存心不正，要借着公开祷告来显扬自己，炫耀自己，好像自己比别人更属灵，那就错了。但是我们承认公开祷告有它的重要性和价值。当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块儿，同心合意地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在天上必然垂听。但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动机，因为主耶稣一再地提醒人，就是你的动机，不是我的方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祷告方式，但是祷告的动机却是神最关注的，也是决定我们是否获得奖赏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是真诚的，出自于爱心，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祷告。不论是个人的祷告或者公开的祷告， 神一样悦纳，神乐意垂听，一样会赏赐给我们。但如果我们要是存心不正，如果有不圣洁不纯正的动机，我们所祷告的必然徒然，神不垂听，我们也不要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神不欣赏这样的心态。最后主耶稣论到了禁食。好，我们一块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主耶稣在论到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三件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经文里出现了三次。那些到处让人知道他在禁食的，他已经获得人给他的赏赐了。在神看来，他已经获得一切了，是已经全部付清的款项，神就不再理会他，而他也不要指望再从神那里得着什么。事实上，耶稣这么说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宗教人士，他们有很夸张的表现，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每个礼拜禁食几次，甚至有时候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但问题是，他到处张扬，带着一脸愁容，不但要人看出他正在禁食，而且向人诉说他是怎样的为主禁食祷告，目的不外乎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要得到从人来的荣耀，要人称赞他，啊，你好热心啊，你好属灵啊。他不错，即使获得了人的称赞，但是却失去了从神而来的奖赏。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千万不可如此。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今天处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未必会碰到耶稣往日所遇到的那种情况。然而主耶稣要我们慎重的考虑，要我们思想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无论做什么，到底我所存的动机如何呢？我的动机是否正确？这才是我们的主所关心的。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人，很多事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所存的动机？到底我这么做背后的目的心意是为了什么？我们要时刻省察，免得我们得不着神的奖赏。要知道神看给人的奖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爱我们，他乐意鼓励我们，乐意赏赐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符合神的要求和标准，才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奖赏。将来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能不能想象主怎么样对我们说呢？你能获得主的称赞，主夸赞你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主耶稣会邀请你进去和他一块坐席，把更多的权柄赏赐给你，因为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我们的人生，是神要查看，是神要查验的。我们的存心怎么样，神必然鉴察。我们是义的，亦或是不义的，我们是真诚的，或者是假冒的，神都知道。千万不要以为神只留意人生里的大事，小事神就不过问不理会了。其实大事小事神都一样关心。圣经上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要在小事上留心，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疏忽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的事情，或者觉得哎呀，自己算不得什么，人为言轻，职位低也不显眼，神大概不会注意我。其实不是，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劳动阶层的人，或者你感到自己学历不高，没什么学问，但是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存着什么样的动机，神都留意， 神都纪念。因此，我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神给我怎样的机会？我对真理认识多少？我竭力做到最好。我存着最纯正的动机。如果我是家庭主妇，我就尽上这份责任，做最好的妻子，做最好的母亲，做最好丈夫的帮手，做最好儿女的榜样。在凡事上，我尽我一切的努力，为了讨主的欢心。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这是我们应该抱有的态度，神会因此奖赏我们，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给我们极大的赏赐。或者神在今生报答我们的劳苦，或者神在将来给我们极大的奖赏。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也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问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是否存着清洁的良心？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来对事对人呢？我在厨房里洗碗，跟我在讲台上讲道，在神看来没有分别。固然工作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动机心态都是一样的。神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动机，而不是我正在做什么。一个在台上讲道的人，如果他的动机不正，他所得的奖赏可能比不上一个整天在厨房里忙碌的人。因为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却是检查人的内心，是看我们的动机。有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很好，做任何事情充满热诚，也很谦卑，但是久了，因为要得到人的赏识，人的称赞，结果在态度上就变了直，变得骄傲，变得浮夸，变得假冒，变得自大，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人的称赞过于神的欣赏，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这都是我们的提醒，这也是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跌倒的原因。魔鬼撒旦会把骄傲的心放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的动机变得直，叫我们偏差了还不晓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单纯，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世俗，变得越来越计较。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经常反省，恳求圣灵不断的光照引导，让我们保持当初圣洁热诚单纯的心。我们宁可获得神的奖赏，我们不在乎从人来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了主的名做了什么？我们的动机是否纯正呢？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天上的奖赏》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帮助我们认识到永恒的定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多么的重要。不要以为今生怎样跟来生无关，事实上是大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今生所做的所决定的是直接影响到将来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